它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哈，所以基本上面我们进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大部分。那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他怎么神呼召他，然后他怎么样从这个离开乌尔去到这个哈兰停在那里，然后呢他的一个兄弟死了啊，他爸爸死了，然后呢他呢就到了这一个的迦南地，那带着他的那个罗德，然后我们上一次基本上面就听到这个罗德的故事哈，因为他跟罗德只是那些仆人有些的争议，然后他怎么样开始把地让出来等等，那我们就停在那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会从罗德的这个故事开始接下去，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啊，真的再一次感谢你，你今天在这个复活的节日里面，让我们心中充满了那份的喜乐。主啊，你不单是复活，你还去了，差派圣灵来，圣灵常常就在我们心中里面来动工，让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你随时随刻与我们同在。你更是把圣经留下来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做我们人生的依据，做我们许多的教导和警惕。感谢主，让我们这里很多的人渴慕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多多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建立被坚固。我们真的再一次把我们今天仅有的时间交给你，你真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因为你是最好的恩膏。我们向你这样的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其实我之前有讲过罗德的一篇信息啊，他被称为是仅仅得救的人。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就算是信了主，我们生命里面是有起有伏的。就算是亚伯拉罕，我们看他的生平就知道他的起伏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焦点放在他的侄儿罗德的身上。那故事一发生的时候呢，圣经在14章里面特别记载有五王跟二王四王来打仗，对吗？那四个王的势力比较强大啊，他在北面，五个王啊比较弱，比较小国，但是他们联盟，因为不想再服侍那个王了，所以那个王呢就联合其他的人，就从上面就侵吞了各色他们经过地的人，就是往南面打下来。所以呢交锋之间呢，那罗德刚好那个时候就在索多玛，所以呢他就变成同时被受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的背景。那我们来接下来看，那其实呢他这个被夹在这个战事当中，是不是他完全无辜呢？不是。我们生命要为我们自己做很多的决定负责任的，尤其是那些决定是没有透过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如果我们顺着神的旨意，那我们有一个把握是祸福神都会帮助我们，他会负责一切的后果。但是如果那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那你就自己承担，就是自己承担。这个生命那么简单，所以你不要是随便就做个决定，特别是对你人生跟你家庭跟你的未来是很大的决定，因为你要担负那个后果。好，那我们来看，其实当初他的两边的仆人在争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是心胸很广阔的。他说我们是骨肉啊，不要为这种钱财的东西来争，没有意义。我愿意退让，你看你来选，长辈让那个后辈来选，你选到这里我就选别的，我不要跟你争啊。好，我们如果老中啊能够学到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家庭那个的纠纷就少了很多。今天就是跟你争个底啊，我就是要说我赢我是对的，就是那么简单，还不一定得到什么利益，但是我就不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啊。这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冲突的这个起因。好，他看见了，我们知道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你就想会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关注你的小孩看到什么，你今天看什么新闻，你今天是看什么的 news。 所以为什么教会鼓励你读经，就是说你要看到神要你看到的，不然的话呢，你看见的他就会是引诱你，阻挡你思想，你的思想一被误导了，你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平原是好的，他当然呢 水又多啊，又有草坪给羊，他说我要定了这块地。可是呢，我们人的心是不足的，他发现那远方就有个更好的城了。慢慢呢，谁要住在郊外，都往大城市去了，对吗？繁荣啊，所以就渐渐迁移。有很多的问题不是一天来的，它是经过长年累积，你的私欲蠢蠢欲动的时候呢，你就朝着那个方向，然后呢，到最后的干脆就搬进去住了。所以呢，他不是绝对无辜的，他是这个被夹在战火之中，但是他要为他当初的选择做出一些的责任。可是我们发现啊，那个一些矛盾的事情，他很想融入啊，因为你搬到这个地方嘛，入乡随俗。那像我们来了美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公民啊？我觉得很少人就想，哎呀，除非你是有原因呢，想两边飞来飞去啊，这太空人呢、啊、哈，那或是说是什么别的原因，不然的话呢，那当然拿到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比较好。OK， 但是啊，你就算拿到美国公民怎么样？在人的眼光里面，他看你是美国人吗？所以啊，英文有一句话 ,resident aliens。resident 就是你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你虽然住在那个地方，你还是外人。我不知道你在邻居里面啊，你觉得你的那个老印邻居啊，我这个你觉得他们是美国人吗？你看你自己是美国人吗？啊，那个每一次是 Olympic 比赛的时候啊，或是什么，你会希望哪一边赢呢？ OK， 所以我们这个心态就是这种矛盾心态。那个这个就是罗德所经历的，你好像身在其中，但是呢，你没有办法100%融入这个社会。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也不要太怪他，他把自己先看成是美国人多于是中国人。我们希望能够改造他的思想啊，就怕他忘了这个根。但是你不要忘了，他先想到 I am American， 才想到 I am a Chinese。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有这一种事，你就是在当中，人家不没有把你完全看为是他们的人的那种感觉。好，但是呢，感谢上帝了，亚伯拉罕这个人，明明你看呢，这个侄儿是怎么离开他的，可是今天有难呢、啊，他还是要去帮助他。他已经是一个虽然是也算是这个中晚年的，但是呢，他还是很奋勇的。你看呢、啊，他见到他侄儿也被掳去了，他就率领他在家里面生的啊那些精炼的壮丁318人，一直追到但，然后又再追到大马色。当时他住在哪里啊？希伯伦。那我待会给一个图片你看，你就知道那个路途有多远。然后他去310人去打几个联合的王，人家都是好勇善战的，他就是家里面的那些壮丁跟他一同出去，连人带物全部拉回来，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你看，希伯伦是他住的地方 ，OK。然后呢，侄儿罗德就去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南面的王跟东北面的王里面交战，然后呢，打赢了之后，把所有的人跟物全部掳，就带回去。但是呢，他一直从希伯伦追到但，再追到大马色，100多英里，几天马不停蹄的去追，追回来了。亚伯兰杀了拜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索多玛王我们知道哈，就是那个罗德投靠那个城的地方那个王哈。那所以这个弱小的国家，反而是因为自己打那个四个王打不过，反而是这个亚伯拉罕把人带财物都掳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饼带着酒出来去迎接。然后呢，其中 连同跟他迎接的有一个是叫做撒冷王塞冷，这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这个撒冷王叫做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他是基督的预表，特别在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人呢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没有家谱，也问不出他是哪来的，但是他圣经还说他是一位祭司，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一定是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怎么会敬畏耶和华？怎么突然有这个人物？没有办法可救，所以人家就说他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人物，的确存在的人物，但是他的这个非常传奇性的一个存在，就是好像是表彰耶稣基督的身份。那为什么我们通常知道啊，从来都是比你高位的你就拿东西来献给他，就好像你去看一些的长辈或什么的都是当然今天不是，今天都是替小朋友买东西对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错误的东西，应该呢就是说尊师重道，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啊，教的小辈你去到长辈的家里面要做出这种的礼仪，那是好的，因为这个叫做敬老嘛。那所以呢位份大的他就拿着这一个里面的十分之一就来献给这一个比他高的这个撒冷王。好，所以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十分之一。那我们一提到奉献，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要提十分之一，但是我告诉你十分之一不是神定的，是先从人开始的，这一点你要永远知道。当我教奉献的时候，我都跟他们把这个 idea 告诉他。OK， 神不贪我们十分之一，但是当初神喜悦亚伯拉罕和主动的向这个基督预表的这个至高的祭司来拿出十分之一，所以上帝说 I like it， 上帝说圣地就悦纳这一个人所做的一个行动，然后神就说好，以后你们都可以给我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你做的 I appreciate， 就好像小孩给你做的是 good job， 那因此你就接纳，这个接纳产生出后面的这一个力。我要知道，你要知道原来的，所以不要今天说哎呀十分之一好难拿出来啊，哎呀上帝要我那么多，我告诉你啊，其实上帝要的是不多，这是神自愿给的。但是呢他对这个撒冷王做出这个动作之后呢，同时呢他这个索多玛王说哇，你既然有那么大的功绩哈，你把所有的人给我好了，你财务的你拿去。亚伯拉罕说 No， 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有些人去夸口，你看呢、啊？你看，亚伯拉罕现在多好啊！那不就是我拜托我的咯 ？OK，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在以斯拉的时候啊，神的恩守在我们当中，他不求那个王座派步兵去保护他们。那我在预查的时候就问那个讲，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单求神而不求人？为了是见证的缘故。是这个不幸的，特别是不幸的人不会最后邀了这个功，让人能够知道就是上帝有没有为了见证的缘故这样求。我说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学习，因为这个是很有力的见证。今天你讲起来说哦，当然啦、啊，那你就说是上帝怎么帮助你，那岂不才是那个医生高明吗？那还不是这个药厉害吗？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的，神可以借用人事物环境来帮助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见证的缘故，这个以斯拉所做的。好，我们再来看那这个其实啊前一章十四章是一个很辉煌的这一个的一个成果，可是到了十五章我们发现上帝再度向亚伯拉罕来显现。那我们想说为什么？他不是前面很风光吗？他都打胜战了，然后带了那么多的人回，可是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选择跟他们显现？是因为啊就算十四章好像是外面得胜，但是啊这个带给亚伯拉罕内心里面是有恐慌。你说亚伯拉罕恐慌什么？我相信其实有三方面。第一，原来住在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啊是不安全的。我哪一知道下一次谁跟谁要来打仗， 然后我又被夹在当中里面遭殃。那这个很现实的，他的职业不是这个问题吗？那我在老了以后，我还能够出去这样去抢什么回来吗？说上帝啊，我的性命很不安全啊。然后上帝，你一直说我的孩子像星星，像什么？我现在连一个蛋都没有啊！中国人说一个蛋都没有啊！我在哪儿可以见到这个，经历这个？所以他心里面是有忧虑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我都是寄居的人，人家看我都是寄居。你说这块地是我的和我的子孙是吗？这都不是我的，我是Resident alien， 都是别人的。所以神其实很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应许，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好，你不要说随便就是这样出现，上帝这个出现就把他当初跟他的应许重新又再说了一遍。 OK， 那我们感谢神呢，圣经里面有人统计过是有365次的不要惧怕。所以人说每一天我们上帝都跟我们说一次不要惧怕，就是头一次。我说为什么我们查创世纪很多都是第一次，这又是创世纪的第一次，所以这讲说你要好好念 The first time， 不要惧怕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内心，你有些东西你跟人都说不清的，你通通可以跟上帝来讲，因为上帝很了解我们的内心和感受。所以上帝就给他再重复那个应许作为一个保证。那个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上帝说，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轻看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把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需要都拿出来了。我们人生需要保护，今天为什么你的孩子你就要去保护他？首先你要给孩子不要是物质的东西，你孩子最大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物质的，孩子最大的安全感是你的同在。 So your absence create a lot of insecurity， 你不用用那个物质，物质代替不了你的，那个的保姆那个不会代替你的， because 你是父母， your presence give them the biggest security。 所以孩子一喊什么了，妈，他就要找妈，我要妈，我要妈，是一个他能够被 secure。 如果这方面你不能够 provide 给你孩子，你是亏待了他们。我说的严厉一点，然后才是供应。但是我们今天花很多的时间去供应他，没有给他这个安全感，所以他在这个个性塑造方面欠缺了什么，所以他一定要找代替品。他无论是上网啊，上什么网瘾和别的东西，他就一个找一个代替品，因为你不 You are not available， 他就找一些 available 的东西。我们人生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成长啊，健康心理要素是保护和供应，请大家知道，我不是讲心理学，我是告诉你说这个在家庭当中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情。关系，我一直讲基督教是讲关系，然后上帝说你的后裔如天上的中心，那其实在十三章神讲的时候呢，他说你的后裔多到像地上的尘沙，这一次呢又有一个新的形容呢，在出现的时候呢也是应许这个，但是像天上的中心，我问大家哪样多？那管他哪样多，意思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上帝有时候跟我们讲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怕你这个还没有搞清楚，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比喻。OK，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就说哦，这样转不明白，我换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管你不明白，我就是这样讲。OK， 所以呢，上帝告诉他说，无论怎么样了，你数不清，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你说真的吗？我连现在一个蛋都没有啊，你就叫我以后的孩子子孙是数不清啊？但是我们知道是呈现了，因为今天所有信主的人都成为了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吗？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的。说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包括除了这个犹太人以外啊，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岂不是数不过来吗？因为也不会停在这里嘛，你还是传福音，还是将来有人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嘛。好，所以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 为他的义。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第一次出现。啊，所以你到了罗马书新约的时候，保罗那边解释是因为有亚伯拉罕这一个的表明，他是切身的告诉你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只因为他信着神的应许顺服，这个上帝说好，把你当成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人。好，然后上帝为了要帮助亚伯拉罕，神就给他一个立约。好，我们知道今天呢，你说的话可以算吗？所以什么样都要签合同，如不然的话就用法律来 OK， 要约束你，要去遵守。说约很重要啊，夫妻之间都有一个结婚证书要注册，对吗？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常常不遵守约的人，所以就需要这些东西来去控制你、约束你。就是你要守约，你说过你的话是不值钱的，那这一张纸、这一张法律上的东西来规定你。好，那古时的话，约有两种约，一种约是宗族之间的约，宗族呢就是说他是上司，你是下属，或是他是王，你是那个附庸国等等的。那这一种的呢，是其实严格来说有点像圣旨了，因为那个位分不同，说实在他是有权利命令你的啊。有时候你教小孩子让都立约就惨了啊，我们立个约哈，明天七点钟你要起床啊，哈，然后签一个约啊，你要吃早餐了，累死了。有些东西你就直接命令。起床吃早餐穿衣服才上去走，这样哈。但是有一些呢，你是为了什么？你眷顾他的信心软弱，对吗？你好像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啊，那我就这样哈，好不好？那其实你可以命令他的，因为你跟他不同位分的，可是上帝就还是跟人家立约。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平等了，就像夫妻啦，哈，这个公司里面的那个 partner 啦，哈，等等，那些就是要平等的立约。然后呢，立约的时候也讲究几样事情，有一些的约是有条件的，如果你这样，我就这样，不然的话就这个约就作废没有效，因为你没有遵守，所以我就不需要遵守。有一种是无条件的，就是一个 promise， 这个叫做应许。不管你那边做的多糟糕，我对你保证，我一样爱你啊！这个是无条件的。但是今天我们跟我们小孩很多东西是有条件的，对吗？啊，你这样我就这样，你这样，我们跟夫妻之间啊，都是讲条件的。但是只有上帝是无条件的。还有时候啊，你靠不住，你签了名怎么样？所以呢，要有一个证人、第三者，对吗？啊，所以他就在那边 make sure， 对呀、啊、对呀、啊，我在堂，我知道他是跟他这样说的。你知道人是多糟糕啊，人就是这样犯了、啊。所以这是在这个约里面就很多很多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约对上帝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又是无条件的，那上帝干嘛要与人来立约 ？OK， 那我们先来看，神要他。亚伯拉罕说嘛，那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啊？人都会问啊，上帝你说，我知道应该你说了算，但是啊，我怎知道下一次你跟我在显现的时候，是不是又过了多少年啊？那很难跟你对上一次话，那现在不如都谈清楚了 ，OK？ 就说我怎知道你想的话是 OK？ 上帝说 OK， 好了，你就去。找三年的那个母牛，找这个三年的母山，就找了一大堆的这个动物来，那宰，然后分开两半。那鸟都没得宰了，再宰的话，那个鸟都变成mushy了哈。所以他就把它就好分两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当时立约是要把这些的牲畜劈成两半。然后呢，立约的人呢，又在这个劈成两半的人中间里面走过，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毁约的话，就不得好死，就是这样意思，就是很严重了，就是好像人发誓那种，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上帝就跟亚伯拉罕按照当时的传统啊，我是不是挡住你们看了哈？你可以看那边哈，那个花有没有挡住你？OK， 就从中间走过，就是表示说，要劈开啊。 如果毁约的人啊。其实啊，这个的意思啊，就是说希伯来就说都是影子，为的是要投射耶稣的降临，他所成就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这个出生哈，这个动物，他也劈开了身体，为我们破碎了，然后劈开就有血的，他就用了这个血啊，是人的用，所以上帝今天跟我们那个是不可以除灭的约，因为他是用了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体和血来立了这个约的，这是个血约。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基督，你看了，那今天他就说我们的第三个杯就是今天的圣餐，你喝这个葡萄汁，红的代表是耶稣为我们流血，这是上帝在人的心中里面所做的，神跟人家立约的基础。上帝说我自己按照我的永生啊来发誓啊，所以上帝说我不需要第三者，我比那个第三者更可靠，他可能是帮凶啊，改口供，做假见证，我信我就好了。上帝说我以我的名，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摩西那个时候问上帝啊，如果我跟那些犹太人说谁派你来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说什么话，谁就是那个一枪都在的那个所以上帝就取了个，就是耶和华，这个是希伯来的一个 encrypt 出来的一个名字，亚威，就是只有字母，然后那个发音太神圣了，不敢说，要跳过去，他后来就用 Elohim， 用别的名来代替。犹太人对神的话不妄称的，不像我们今天的人随便的说个脏话把上帝扯到当中，非常慎重的。为什么神就够呢？因为圣经给他做见证，我们人是失信的，纵然我们人是信，神人可信。为什么？神从来不能够背负自己，他不能够讲了反悔的，他说了就是，你可以拿他做你说的，上帝是我说过，我们呢、说过都忘了，对吗？我有这样说吗？我有答应请你吃饭吗？神不会背负他自己，上帝不需要第三者，因为他的位分大，他本来就可以吩咐我们这样遵守，而且他立这个约他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今天你乖你不乖，你生与死，说实在一点都不影响上帝，他干嘛要那么 care？ 所以他有这个必要跟你立什么约呢？你占了他占了你什么便宜呢？没有啊。所以啊，当神与人来立约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人啊！像我那天跟人家解释说，上帝都知道为什么跟他祷告，你以为是上帝你不讲他不知吗？都是为了你，为了你，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所以不用用逻辑去想为什么他这样做，就是我们软弱，就是我们人很有问题，他都是迁就我们，降低自己的身份的。所以神与人立约是为了坚固，因为你要找一些看到的事情嘛，你要找一些根据的东西，我们人就这么就凭眼见嘛。好了，我给你有根有据，你看就指头一张你都不能够守约，对吗？所以上帝是还是迁就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讲了之后呢，神也不是说就是给你全部都是好消息的，上帝已经也跟那个亚伯拉罕说，可是你要知道，虽然我把你的后裔给你，把这个地也赏赐给你啊，万国都给，可是你的后裔将来要做奴隶的，那个其实就讲到这个约瑟先到埃及，那个地要闹饥荒，然后他们的举家哈、就下了埃及了。然后呢400年以后呢，他们又再被放回来，那个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了。但是呢你不会经历这些，这是发生在你子孙以后的，所以你，我祝福你，你可以寿高啊，寿终正寝，你是很平安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人生那么短暂，你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存留什么？你能够保护他一辈子吗？你的钱够他用了，他在他下去吗？所以啊， 不要为我们的子孙做马牛。因为中国人都教导儿孙自有儿孙的福，你给他铺好最好的那条路，他自己走上去的。你以为你的贡献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通人生，想清楚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对你来讲你的生命觉得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那圣经说到了第四代，十六节，究竟这个第四代怎么来明白呢？那其实看你怎么算呢。那摩西啊，跟亚伦啊，就是利未的子孙，那利未的子孙的第四代就是了。所以换句话，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是第四代，或者说它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利未是这个雅各生的12个儿子嘛，其中一个就是利未，然后呢存到那个摩西就在第四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对当时来讲呢，每100年就是一代了哈。所以呢换句话过了四代啊，可以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数字，都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告诉你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你是会家族里面是会有逼迫的，可是那是过度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也要相信，不是日子艰难日子是一辈子的，不会的。但是那一段时间是过度的，它是为你将来的日子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也是要讲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段里面稍微来结论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你看到哈，他还没有儿子生出来哈，可是你看到他从离开乌尔跑到那个迦南地当中，里面这几章里面圣经所经历的，我们可以归纳几样事情。第一，他是一个敬拜的人生。那何以见得他是一个敬拜的人生？你看他无论是从事件搬到这个珀得利，再搬到爱这个城，然后呢到最后也搬到希伯伦，然后呢因为饥荒去到南地，南地又之后那个灾害过了，又回到希伯伦啊，又回到波的。无论他搬来搬去，有一件事情很明显，首先去到哪里当然就支搭帐篷，我们就盖房子，他们的那些游牧民族呢就可以支搭帐篷。我们知道支搭帐篷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人生是客旅，所以不要太过依恋这个世界。到了今天你好难得从中国来到这边，然后挣扎奋斗了，身份拿到了，然后啊我们在山谷可以安定的买一栋房子。到了有一天空巢，这个房子那么大，你有没有精力去理？你有搬到这个老人公寓？人生就是寄居的，弟兄姐妹。因为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天上的一个家园。你有这个理念，对你现在看人生做很多的东西是不太一样。但是人生除了支搭帐篷，这个亚伯拉罕显出与人不同的地方，他是每到一处他建筑一个坛。那我们知道筑坛来干什么？就是先祭敬拜嘛，不然的话你那个坛就没有意义，那个坛只有作用就是来先祭。但是今天我们到处支搭帐篷啊，先来美国，在别州读书，然后到加州这个工作机会都来了，加州里面呢选来选去，就在湾区里面有最好的了，湾区里面呢那 Pleasant 那个房子呢是负责起来了。我们都在支搭帐篷，请问你租了几个坛？那如果你用那个亚伯拉罕的，你来跟那个罗德来比，罗德在圣经里面只有说他挪移他的帐篷，没有提到罗德建过一座坛。所以你看他最后的生命那个结果很悲惨的。我们都很努力，我们也教育上一代已经洗脑给我们了，我们又洗脑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他看我们所做的，他你都不用说，他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生命里面就是赚钱读书，那么去旅游什么的嘛，身体健康等等，就是这样嘛，他知道你不用说。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对这个筑坛有多重要，他有没有身份里面，我除了是你的孩子谁谁谁谁，我的名字什么 I am a child of God，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都是为了见证神，这个是我们 人存在活的有意义的目的。不然的话，有一天他会像你一样，也觉得挺空的。特别你不被 appreciate 的时候，你觉得很无奈，我何必呢？我自讨苦吃，我干啥做这些事情？当别人不 appreciate 你的老板不 appreciate 你，你的配偶跟孩子不 appreciate 你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你都不是为上帝做的，你为上帝做的，你看不到结果，你还是觉得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上帝做的，都没有意义的。那这个侄儿是一生只拼命拼命为了自己的啊去盖，他没有足过一个坛。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处处足坛的人生吗？足坛是表示我跟这个世界还是有分别的，我跟我周围不信主的邻居还是不一样的。但他忙的我也忙，他关心我也关心，是，但是我跟他是不一样。为什么？我跟神是有关系，他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好，这个就进入今天你们的那个新的讲义，亚伯拉罕的第二部分。 OK， 那我们来再回去看亚伯拉罕的人生啊，他整个人生都是在一个信仰的一个旅程里面。我们今天也是的，我们今天也是的。可是啊，信心是一条迂回的路，有进有退。他不是永远都很辉煌的，大卫的是神合神心意的，但是他也是有非常软弱的时候。圣经是有血有肉的人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那个以利亚也是同样性情的人，就是这样而已了。但是呢，我们不是学他的坏，我们学到他们的好，他们的那些失败的经历是我们的一个警惕。好，15章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因此神以他为义。但是看16章马上信心摇动了，为什么？因为听太太的话。我后来写了这个说啊，好像这样误导啊，好像听太太的话就是信心动摇的意思。我并不是这样意思哈，我就是说是他的信心啊，在这16章动摇，是因为他的太太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上帝呢，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 75 岁。十年过了，哇！你现在还告诉我说什么像星星？以前说那个尘沙，现在星星，我一粒都没有拿到。等了十年，那如果是你，你会继续信吗？所以发现很多人的受尽了，来了教会，啪啦一下，真的不见了，都坚持不了三个月。你不要说三年，三十年都是基督徒很难的。你问你自己，你信了主多少年？才那么个几年，很了不起吗？你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可能到了 college 都不去教会了，信了几年？十年他在那边等上帝啊，那个应许还没实现呢。这个信心的持守的路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那我看到这个图片，我是觉得很有趣。通常我们呢说等了等了，等到脖子都长，这个等等等，等到脚都长了。我讲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的体会，怎么等到脚都长，其实就是你已经很 discouraged 了。等待是一个很大的心考验，弟兄姐妹啊，包括我自己，就是就不想等。我们常常就在不想等的当中里面，就做了很多错事。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嘛。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nd sometimes, 那个是很冤枉的。Do 了很多 stupid thing. Do 了很多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的 thing. Do 了很多 wrong things. 上帝叫亚伯拉罕等，他也愿意等。但是最熬人的是 no time limit. 如果你说你等三个月，我就每一天在那边画日期，怎么样？画掉，因为三个月快到。就好像那些 prisoner of war， 那些那个战俘虏啊，你都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再回去，怎么你就每一天在墙里面这样画，你画的你再继续画下去吧，你画到你都不想画，我数来干嘛？我根本都不没了期，我都不知道这个定数是怎么样的。没有限期的等待是很痛苦的，弟兄姐妹。 但是有时候上帝就是要我们每天一页，每天翻一页，每天要翻一页，他就叫我们走这样的路。他不是哇一看看到底，所以他是给了我们一种盼望，让我们看到启示录将来等等。但是当中里面过中还是一天一天过的，你的日子还是一夜一夜翻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如果我们相信是保罗写的，就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原来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忍耐。你愿意忍耐，表现你有信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凭着信心和忍耐，才可以承受到应许的人。你要得到神的应许，这两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付出的。那今天我不知道你跟我在等候那些还没有呈现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创世纪，我们学习吧。主啊，你给我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我继续还是要往前，我不能够往后，我继续往前，虽然好像无了期，但是我相信你的应许。他是相信神的应许，可是呢，人呢常常想要给上帝赏点法子，那尤其是女人哈，我不是批判姐妹哈，姐妹的 idea 是比较多一点的哈。OK， 好，那这个问题哈，不是他家族的问题而已，他出了这个社会主义哈，我们知道影响了全个世界。你知道今天联合国最头痛的什么？就是以巴冲突。为什么？这个周着整个世界在转，你想和平没办法，二三十个回教的国家大部分都有石油，拼好就是你需要的，拼好他就讨厌这些犹太人，拼好美国就很多犹太人。那这个三角链啊，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揍在里面，滚来滚去滚。请问今天有没有和平条约？有没有？今天以巴哪有和平条约？呀，实行了多少年？为他实行的都摆上命。你知道那个总统拉宾是怎么死的？埃及的那个就是萨达都是暗杀的，被人家就说什么想要合约和平，不可能啊。所以你要注意，一谈到合约，我告诉你耶稣快来了，这圣经的预言不会有的。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做梦，想着说啊，我二代，我的孩子，你的孙子，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孙子啊。可是就是说要来就来了，这个世界的基数可以一夜就变。 So don't think that life goes on forever， 这是我们撒旦要我们知道的。神两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必成为多国之父，但是上帝很幽默，没跟他直接说是从哪一个母亲，这个撒拉就来了，没说嘛。好，我帮上帝一个忙，所以呢他就跟说，不如啊你就跟我的使女啊，这个婢女这个夏甲就生，那还不是一样吗？因为他当时提出来这个的提议是合法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规矩，你记得我上一次讲哈，他们挖了哈那个法版出来哈，就那个泥版哈啊，就是所记载的，哎，跟那个创世纪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生活方式是很吻合的，所以他其实那个撒拉那个时候提这个事情是名正言顺的。然后他想说，哎呀，上帝太忙了，他管不了我们了，那我们自己想办法。然后他就去给他一个建议，想要助神一臂之力。我们知道那结果嘛，啊，就是 create a big headache。我们很多时候都想 second guess God， 我们会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特多，越读书读的多，这个经常就越小聪明越多。所以我们想走在上帝的前面，想要促成我们人生的，我知道上帝可能不会太帮我，或是靠着我自己得想办法，所以我们想出很多的办法来。但是啊，不是所有逻辑 合法的行动就代表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 opinion poll 喜欢做什么意见调查，我们喜欢在那边观察网络的消息通来通去，为什么？我们就是看气候来做决定，因为这个是很逻辑的嘛，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聪明嘛，这当然是更合法了。但是所有这些的都不等于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自己想清楚。你在那边觉得算算算，你就觉得你可以 go ahead and do it， 但是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你要为那个所有的祸福自己要承担后果的。那我们特别知道为什么这个撒拉的东西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他自己讲呢，他不是为了上帝，他是为了自己的，他为了满足一个女人在那种旧社会时代又不是能够出去工作那种，他怎么来 prove 自己的作用呢？我没有办法生一个孩子，那是很羞辱的，这个好像是人自然天性的东西，我竟然连这个都没有办法。所以当然他就想尽办法要做。其实我们觉得妇女在这方面其实说实在赔上挺多代价。我就有一个，我有个亲人为了生个孩子要刮子宫啊，怎么这样这样的，他最后说我不必了，我觉得我太痛苦了，我生命不要这个样子。有些为了这个呢，打了很多的这种什么人工受孕呢，很多的针，躺在你里面八个月九个月，因为不能动太气嘛，因为你小产一次都增加25%的这个几率，所以就躺在那里。所以他的公公来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啊不是千金啊，是万金啊，一年的薪水赔上去了。所以现在的小女儿也是非常贵重的，不是为了上帝的，人意强求，我不管上帝觉得说好还是不好，上帝你不懂，我觉得是好的，我要好。结果生得很辛苦，养得也很辛苦，6岁了像一个猴子挂在他的脖子上离不开的。为什么？你那么辛苦生他下来，你不疼死他了？去出差啊，不是小孩在哭，是妈妈在哭，车要开走了 ，taxi 人舍不得。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孩子赔上很多很不必要的东西。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原文说被建立，他这个羞辱，他不要这个，所以他不是为上帝的私心的，上帝也知道，所以呢，得不到好结果。那如果我们是亚伯兰哈，当时还没有改名，我们就问，我们喜欢寻说人的意见，还是多于去求问神？问他，好像那个心里面啊，这个 confidence 是越来越多，哎，人家都是这样，那我这个应该是不会太错吧？民意调查。所以今天你要小心你的社交媒体，你喜欢看你的 chat group Twitter， 然后怎么呢？如果是我的话 I'll make the same decision 管他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他为了安慰你，他当然讲这种话嘛。不用担心啊，上帝有恩典的， You have another chance， You 什么什么啊？如果那以后那完了那 You know， Or if you you know， 没关系，你的孩子会转头的，那现在给他一点自由啦，那他以后都会到上帝面前。哇哦！然后呢，这把声音，那把声音，那把声音，管他是真懂还不懂，你就觉得慢慢收集了，你就说这个声音很庞大了。以后你觉得哇，这个 group 你看大家都是这样说，然后教会的传道人讲的话是最讨厌的了，都是讲反话，就是你看人家都不这样讲，就是你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讨厌那些人，越来越可爱，因为他讲你喜欢的话。我们教导圣经讲的都是很难，但是忠言是逆耳的，良药是苦口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你要听哪一个 group，你的思想要得到什么支持和肯定。所以试试慢慢这个世界人的声音来代替神话的分量呢？ 你是不是在这种的 social media 的谷里面慢慢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计划和方向呢？你要小心哦。人言可畏有两种，一种就是对于幕后的批评啦、这个攻击啦，说你坏话。但是人有很多时候讲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是挺可畏的。他点了一条的死路，你都跟着去了，就抱着一起死。真的，我讲过吗？那个 Twin Tower 这个塔下来的时候，本来有些人冲出去的，这个那个警卫就来，是隔壁洞，不用担心，我们回去了，死了，死在里面了。他是 security， 你不听他，他是比你有权威的，他的工作就是看守你的那个安全，那他叫你回去，你不回去，回去了，死路。所以你不要鼻子被人家牵着去走，神是最可靠的，弟兄姐妹。但是反过来，我们是那个喜欢给人家意见的出主意的那个人吗？那神也会为你试问，你给他建立一个什么好主意啊？啊？特别我们上一代跟我们下一代讲的啊，哒，有时候家言家畜添一个什么东西，本来都很和平的，你讲了之后就反而就有冲突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啊！你讲的神的话还是你的话？你不要把你的意见当成是神的话，就算关照我们嘛。无论我们在听别人的意见方面，或是我们给别人意见方面，我们都求神给恩典了。我们人的这个嘴啊，常常出问题。哎呀，一生都在学习啊，真的是很软弱的。求主给我们有很大的警惕。好，那犯错就犯错嘛，犯错之后有什么反应？犯错之后的反应也很重要。因为他决定我们这个错是会走到神那里，还是离神更后一步。所以你错本身并不是就是很 magically 好帮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如果没有向上帝认罪，没有肯承认自己的错，我告诉你，那只是一错再错，就越走越远。我们看那个撒来哈，他怎么埋怨他丈夫？他其实这个举动啊，我们从那个人堕落吃那个禁果就能看到了。你一定会 blame on somebody， 他其实明明他自己没有耐心去等嘛。你看我还没有啦，我不要给人家做笑谈啦。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那个老女人没办法生了，所以我要除去这个羞耻。他就说你就跟我的婢女。然后圣经说他苦待他的婢女。他苦待他的婢女。好，你也不好受的，你以为了不起，你生一个孩子。然后他居然跟那个老公说，我因你受屈，那其实亚伯拉罕是哑子吃黄连啊，我不是听你的话了吗？你今天说是因为我，究竟是我因为你还是你因为我？那人不负责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你，当初就是你，那其实就是你很强势，你一意孤行，然后到最后就是别人的错。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也很妙，他说啊，好了，反正他是神的使女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男人的男人处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把他双手出来，如果你妈去 ，OK， 呀，他不要去，他就不烦，啊，所以，但是呢，圣经说他是属灵的头啊，上帝是跟你立约，不是跟撒来立约啊，上帝是跟你的子孙啊，是从你啊亚伯拉罕，你不负这个责任，你就全部就又推到这个女人的身上了。然后啊，是你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如果你回去再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犯了罪，就是因为那个角色颠倒，女人被蛇引诱就吃了这个果，然后呢，老公来的时候呢，又把这个果就给了老公吃，但老公又很听话，很听话吃了。上帝说：“落落落落，违反哈这个家庭的观念，倒过来，女的要听从男的。”神力男人在家里面就说，哇，现在男人多威风，我们弟兄投胎都高起来了。我们的姐妹就说一股不满了啊。神有他属灵的智慧，你颠倒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自己受挺多苦的。你去观察一下，我们传道人处理过不少家庭问题， 头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就是女人太强势，很多声音说家里面就开始出了乱，当然男人有的时候非常不负责任。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说啊？又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然后神去罚这个亚当是说，你既吞从了你妻子的话，所以男人又对他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因为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不是为你自己的，你是要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你做的责任做的决定是为了一家人。如果你是为一家人做这个决定，我告诉你，神也许会祝福我们，特别是跟他心意相合的。但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后果。撒拉出问题，亚伯拉罕出问题，现在这个夏甲啊，这个夏甲呢也是反映出我们人面对问题里面首要的一个反应，有问题就逃，对吧？所以很多人呢常常呢不想回家，工作很忙，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工作忙了，可能家里面不是很愉快了，对吗？所以他在家里面看到你这副脸，他不如在公司里面，对吗？公司里面还有人在去尊重他了，还怎么做什么，他给他抬得起头来了，在家里面他觉得什么人都不是。然后你最担心就是孩子嘛，回来就跟我 complain 孩子的事情，你什么时候需要理到我。所以说我们觉得说我们不明白啊，我们的逃避有很多方法，有时候不理啊，不理你，有时候呢就用距离。说孩子不回家，有时候就分开很远，其实都是有种，如果说实在很恩爱很温馨，谁需要离的，你告诉我，谁会想一个很爱很恩很想的人分开，没有人愿意这个样子的，就算要也不希望那么日子那么长的。但是呢，如果很长，你就知道说那问题还不是只是为了工作谋生赚钱，希望孩子将来去好的，他都不是，那些都是借口。他的 bottom line 里面是有一些的因素，那这个逃离只是得到你暂时的舒缓，因为你不要去 deal with it。这个的安宁不等于心中有平安和喜乐，不要搞错啊！我好像跟我家在停火停战，那个叫做安宁，那个不叫平安，因为那个关系没有修复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呢，他逃，犯了大错，逃，但是上帝要来收摊，上帝呢就先跟那个逃的人就劝他，你回去。你以为说你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小看你的祖母，你自己怀孕了哈，你就不服你的那个尊卑不分了，你就开始藐视他了。你要为你这个负责，你逃了，你就不为这个负责了。所以你要 own up to 你这个 mistake， 你要回去，因为你顺服神，你才肯顺服人。今天的时候为什么我就是不要下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抗拒的。所以这个跟人的这个冲突其实也反映出他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张力。因为我们真的需要顺服神的时候呢，你会愿意做上帝要吩咐你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那个已经抗拒了，你就更不用说到人的层面，所以说你要先回到你祖母那里，服在他的手下。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一个奴婢，你一定要做着你本能的事情。上帝说，那后续我会帮你解决，但是你没有付出你的责任，你求我也没有用的。然后上帝赐下应许。我们发现今天上帝很奇妙，我们一有问题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上帝，你就把我这个难处拿走，那你 you happy I'm happy， 我们的思想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是要我们人生有所体会的。上帝说，哎呀，什么事情有问题变成没问题，本来有这个病，突然之间这个病好了，不是上帝不这样做。上帝说，好，我给你应许，我给你力量去面对问题。这个就是上帝来磨练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就像今天不是孩子的问题就希望能够不理他明天就好了，不会的。今天是你给他一个 promise， 你给他一个 strength and help， 这是他才是他需要的，而不是把他的问题消失掉。No. 那上帝来使我们成长，他也做同样的这种 parenting 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从上帝身上来学习 That's good parenting。 所以他就跟他说，我会使你的后裔跟夏甲讲，天使说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生一个儿子，都要给他取名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我的声音啊。那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然后他这边就形容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将来的个性，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句话犹太人呢 take it to their heart。为什么犹太人说，你看这个已经预言了，这个国家是昌大的，对吗？你看现在那个回教徒，你一出生就回教徒，他们呢又没有节育的，生很多很多，所以呢所有的回教徒的越来越增加，因为就全部都生养出来的，对。然后呢为人像野驴，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国家骂来骂去的，我不知道是上帝 是故意写下这种的预言这样的。你知道犹太人啊，这个你是回教徒把犹太人看成什么呢？狗啊，他们不是人来的。他的这个灌输，从小叫他们去那边考兰经的时候，他们是狗，他不是人，所以杀他们都没有关系的。You are not killing people, you're just killing some animals。那在这个犹太人当中里面，这批人就是像 wild donkey。我们知道你是在会极端回教徒的，有时候给人家的还不 not even wild donkey, right? Something worse, you know。但是我觉得说，也可能有神的这个圣言的这个主导在背后。今天这些的回教徒非是一般的，他们那种的手段等等东西，我觉得也有圣经的考据。OK， 你信不信你自己去评断啊？那你看呢？他当时是住在希伯伦，那对他来讲，你现在要逃，你会逃到哪里啊？娘家嘛，娘家是哪里啊？埃及嘛，所以都一路。可是你怎么逃啊？一个怀孕的女人 ，OK， 怎么逃？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苏尔路上的水泉遇见他。那神跟他对话以后呢，他就趁那个地方说：“比尔拉海来”，意思就是说看顾我就活神的景。不但是他看顾我，他还是一个活的神，因为你知道这个中东地方没有水是非常可悲的。OK。好，就是那个水很重要，所以它是一个活神的井，它是看过我。神是活神，他听见，他看见，他也知道。那今天我们有这个信心吗？当我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上帝，好，我们上礼拜讲人算什么？你真的顾念我这个人吗？世界那么多，那么多人 ，You care about me?我现在在这个困难，你看见了吗？上帝看见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那神应付了这个夏甲，神就回到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神就再次坚定他的信心。神出现了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又是头一次出现。OK， 那我们小孩子会比较唱的 El Shaddai El Shaddai 哈，就是用这个希伯来文说啊，神是全能的神。新约里面神是全能的神出现有48次，这里又是第一次。13年之后，你看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知道你等得不耐烦了，可是神还是要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呢，每一个的启示，上帝在后面，就你有这个权利，你就有这个责任。所以上帝说，你应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上帝也知道说，你看你听了太太的话，你就是信心见反而服矣。说上帝要再提醒他，你要得到我的福分，你得听我的话。说上帝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那这句话呢，其实包括两方面，在我的面前就讲到你跟我有关系的。你在人的面前怎么样？你不要忘了，你还是活在我的面前。那你怎么活在我的面前？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完全就是说你生活是有见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了。我们要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跟他有关系，但是我们要保持跟他有关系所影响出来的生活见证。 然后上帝说好，又给一个东西，上一次就给你一个宰羊宰牛啊，中间你们经过约，今天我再一点私欲教材，我要给你一个 something， 我就把你名字都改了，可以吗？每一次的出现都 something new。 所以这一次上帝说好，改了你名字，你本来叫做我先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改名字？我们当初有人改过名字吗？可能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啊。我知道我姐姐不在，我姐姐说我很讨厌这个玉英啊。然后他后来发现教会里面有个张玉英、邢玉英，他都不敢说了。OK， 好，改名字是表示新的一页，对吗？重新再来啊！你有那时候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取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 ，I'll start anew。我们是按家族排名的啊，我们是诗礼传家薛良善举啊，说其实我的原名是薛善勇啊，那是因为去池塘的时候里面去什么已经有人叫善勇，我爸爸说好了不要叫善勇，就叫忠勇，所以我就改了名字。那时候我在族谱里面我还是叫薛善勇，因为我哥哥叫薛善学。 OK， 好，现在知道我的 secret 了哈。 OK，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没有成家之前哈，是学良善举，我爸爸叫良侯哈，等等等等。那我下面还好没有孩子，不然就举什么举什么，薛举，薛举重，薛举什么呢？但是如果结了婚以后呢，你就不按照这边了，因为是对联，你就开始是诗礼传家。对，所以轮到我呢就要家。好，所以我结了婚以后改名字，就是怎么加薪加加加什么加加什么加薪水的薪哈，这很好，什么都好。为什么？因为你成了结了婚成年，你就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名字，以前叫做 Abraham， 就是崇高的父。现在你要叫做 Abraham， 这个多国的父。他不但是你哦，你要那个老婆，你真正那个名正言娶的那个老婆的孩子才算的，所以他也要改名字。所以以前那个撒来的名字叫做高举啊，那其实这个也有另外一个解释，不过我们就用高举这个名字了。然后呢，他现在要叫做 Princess， 就是更崇高了。 OK， 因为他要成为多国之母。说完句话，你们两个就变成突然就是一个贵族，让人家朝拜的一个人，这样感觉好。然后上帝就又一个施予教材，改了名不算，还要做一些事情，叫割礼啊。圣经第一次提到割礼，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世世代代，无论是家里面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的，只要属于你这个家族的人，剩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那很多人大概有点了解什么叫割礼哈。OK， 那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就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面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这个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好，割礼有多重的意义，可以分几个，三个。第一个是立在肉身上面，我们知道割了是 irreversible 一个的 operation， 这个手术是不能回去的，其实代表一个永久的记号。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永久的，一旦开始呢是不会中断的。其实这个第二战的时候啊，犹太人啊就常常被人家认出了嘛，对吗？啊，脱个裤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了。OK， 所以其实有些犹太人躲的时候啊，如果你看了一些纪录片一些电影，蛮可怜的，他要会做一个回头的手术，那是很痛苦的啊。那有一个你已经做的不能够回头的东西要再做，有人可以做，他为了要保命嘛，不要让人家认出，那很多很多很可怜的故事。但是上帝做了这样一个表明的记号，就是说我用这个来告诉你说，我跟你的关系是 nothing can change that， 这个其实是个最大的一个保证，然后立在男人的生殖器官上。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不手臂里面挂一个那个，就像那个该隐上面头上，不是就在那生殖器官？因为你既然很怀疑说有没有办法生孩子嘛，我再反过在这样的方面里面给你还有一个东西，是让你觉得说 哇，我还要保护我自己呢，现在还要做什么吗？上帝就让你保证说 Trust me， 强调你就算做这个手术，你的后裔繁衍会很多，而且所有的手术都经过流血。那我们知道这个血不流血的就没有办法的熟，所以这个血是上帝很看重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虽然是在人的器官外面的，来表证里头的，就是说流血就代表分别，你属于我的 ，You are mine， 你愿意做是顺服的意义，然后又代表你是纯洁的。好，那。这个是有点这个 science 考据哦，科学家发现婴孩出生只有第三天，我们血液的那个的浓度哈，那 coagulation 呢，那正常的时候大概是 30%， 可是到了第八天是突然升到110%，然后之后过了又回到那个正常的浓度，所以为什么上帝选第八，是因为几千年前神都已经向人来启示一个事情。That's the best time to do an operation on that particular 器官。很微妙哈。Yeah. 所以就是你可以觉得越大越痛苦嘛。对吗？那这个婴儿的话你就好像很不忍了，那其实上帝也是非常体恤人的，因为我们是他构造的，所以他在这些方面里面都想得比我们已经很清楚很透彻了。然后这个是亚伯拉罕的，那今天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新约里面就启示给我们说，你们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你就应该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是哥罗西书里面提醒我们的，在保罗。所以啊，在新约里面他提到你们今天也行割礼，可是不是外面的，你今天的割礼是行在内心的，而且这个有个意思，就是说你是脱离你这个旧的生活方式，你重新以后是新的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也除去心里面的这个误会。好，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今天不用再去受这一个他们犹太人割礼，但是呢我们已经心里面因着信耶稣受了这个割礼。所以我们的割礼怎么来的？不是人手造的，是哪里来？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割礼是从圣灵那边给造成的。不过一直到了今天呢，犹太人呢，如果你入犹太教 OK， 或者 是你成为成年人，就13岁有个 bar mitzvah， 你要开始要读他们那个摩西五经，你就要行割礼。好，所以今天是入教的一个方式，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受洗做公开的一个见证。好，我问大家，为什么只立在男人身上？上帝好偏心 哦，女人不重要，改个名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在撒拉利亚来所有的女生怎么啊 do something？ 为什么？男人女人不值钱吗？啊，男人不是上帝要拯救的吗？就只有单单男人。其实无论中国政府这个世界灌输我们什么观念，弟兄姐妹，在圣经的教导里面，男人就是他整个家的代表，所以如果他在属灵方面没有做到这个头，他是对神是绝大的亏欠。上帝今天首先你家人的灵性，他头一个问就是你 What did you do？ Or what did you do then do？他还不先问那个母亲，他先问男人，唯你是问。因为我今天立在所有的男丁身上，就等于全家都遵从了。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去到一些地方，你只带领那个村里面那个酋长信主啦，或是那个国家的守卫，他下面就是都要接纳的，因为他的权柄达至那个。可是呢，你在家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权柄，又不是你说了算，那我告诉你，这个在上帝的面前是不合他的心意的。所以上帝说，我立在所有男丁身上就足够了，因为立在他们身上，他们有这个责任 make sure 所有他们家族里面的男女小孩都要在神面前建立这个关系来顺服神。弟兄姐妹， Are we doing that？那我就停在这里了哈，因为这样的时候也够了。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只有一次要讲以撒，可是呢，没有讲以撒之前，还要把这个亚伯拉罕讲完。这个只有二，还有亚伯拉罕三。OK， 因为他的生命出现了十几章圣经，是不是很难把它讲？但是祷告吧，啊，那我的心里面是有个计划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不时在五月的时候啊，好，我先把五月要交还给南海哈，因为那部分他要继续讲下去，但是我讲不完的。我就到了这个五月，你们 suppose 已经放假没有轰过的时候来补课。如果你愿意在这边听课的话，你就来这边听课，不然的话我还是照样把它录了之后放上网上上面。Alright， 所以起码下礼拜应该把亚伯拉罕讲完。那以撒呢，是 OK 了，他是一个非常 you know 很 low key 的人哈。那所以呢，我们慢慢讲他就好了。那个要把这个雅各、那个约瑟、那个喂水的人拿出来先讲一讲。OK， 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是亚伯拉罕，那岂不就是我们呢？因为我们因着信就成为他的子孙，所以你跟他说的话也直接就是你跟我们说的话。说求主让我们遵照你的心意，因为你的话不是听的人有福，是听到而遵行的人才蒙福。我们愿意真的实地的做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你这个复活的这个喜乐继续存留在我们当中，直到我们再相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